好，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第115页。上次呢，我们讲到115页，现在我们从这页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倒数第四行开始来看。如习念《金刚经》，当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即为净土助恨。然净土五经其功德亦不亚于金刚经。好，我们看这里，这地方印光大师很明显的来讲到这个，我们平常很多人念的金刚经印光大师他并没有就是劝人家常念，但是呢念也是好事。在这里提到净土五经它的功德力并不亚于金刚经。如果常常听净土法门的人都比较清楚，这个阿弥陀经呢它是所有的经最殊胜的最殊胜的一部。很多人他并不太懂这个阿弥陀经，但是在所有的法门里面，所有的经里面，最殊胜最殊胜的就是阿弥陀经。那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它整部这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精神就是浓缩成阿弥陀经。所以我们古来大德在晚课就安排阿弥陀经，所以这阿弥陀经是非常殊胜，大家很多人太小看它了太小看它了。我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就有提到，法华经是经中之王，但是还有华严经也称为在所有的经里面它也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呢还是为净土法门，为这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做注解做序，做序不是注解做序讲错了，也是开头的一个序，最终就是希望我们导引我们来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佛中之王，法界藏神阿弥陀佛，法界藏神这一佛之功德，他所有的功德，所有佛的功德在阿弥陀佛都具备了，所以叫法界藏神阿弥陀佛。所以才会有这个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导归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也才有这个文殊菩萨他也示现求生到极乐世界，这法身大士他都尚且念佛，自己也护持也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弘扬净土，也示现到极乐世界，也劝这个善财童子最后要去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个阿弥陀经就真的是最殊胜的一部经了。这个净空老和尚他就有谈到这一点，老和尚对这一点是非常阐扬的非常的多。我们翻过来翻过来第二行116页第二行中间，金刚经发明净土之处甚少，每日千诵一遍已够，汝于专精念佛外，可将净土五经川流不息读之。这个这一段呢 是印光大师他写给啊这个编著这一本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的这一位作者，好，写给这位作者的一个函啊，一封信里面提到说，这个提到这个重点其实很重要，一般人他没有那么智慧，没那么细到这样。你看这里提《金刚经》，它发明净土之初很少，发明净土图，它这个发明不是我们讲那个发明，发明家的发明，就是阐扬的意思。好，阐扬，阐扬净土之处，它不并不多，不是不多哈，是完全没有。啊，它几乎都在讲空心。所以呢，每日我们虔诚的诵一遍，这样其实是够了。在我们今生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末法时代最重要的，但求到极乐世界决定往生，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失去这个，啊，再妄求其他的，那就很可惜了。所以他才希望能够将净土五经川流不息来读它。好，那么其他的法门做助恨，啊，做助恨。做助恨的话，也要以回向到极乐世界，也要将这个读《金刚经》的功德，或是其他经的功德，当一次功德回向往生，好，这样子来做助恨。可是呢，助恨不要变成主了。很多人把助恨花的时间太多，啊，主的跟副的就倒过来了，那这样就不好。我们来看117页第三行，不修身而念佛亦有利益，于决定往生则百千万中难得一个，雄俊为公乃其性也。这里他在谈说，这位从这一封回信看得出来，印光大师是想啊，表明，啊，来信的人应该是有谈到不修身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件事情。印光大师他是希望我们要持戒念佛，戒恨要持好。那么这个戒恨没有持好而念佛还可以去极乐世界的，那是他很幸运，那是他很幸运。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不持戒，然后啊，可以跟人家讲我临终十念我就必定可往生，所以我没有戒恨啊，佛陀还是会接我的，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危险。虽然佛陀好，他有这个愿，可是临终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力量，那也是个问题。有没有这个正念，那还是个大问题。这个正念很重要，往往不修身就是不持戒，我们身心的德恨没有建立起来，那临终的时候往往业障现前呢，就那个业障力量那个势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这里提到不修身而念佛亦有利益，就是印光大师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持戒，但是平常还是有念佛，还是有一些利益在的。但是呢，对于决定往生这件事情，百千万个人当中很难得看到一个，很难得看到一个。那么雄俊为公啊，这是两个人哈，大家要雄俊法师跟为公法师，这是两位法师，这两个都比丘。那是幸乃至幸也，乃其幸也，这是他的幸运。这是在净土圣贤录有录到的两个往生的故事。这雄俊法师跟维公法师两个都有共同点，他都不持戒，没有持戒。好，没有持戒，他平常呢有造恶。好，那 他虽然是身为出家人，可是对于持戒这件事情他没有很认真，甚至还有酒的问题，可能很多一些还有赌博的问题都有。那么熊俊法师呢，他这两个是宋朝人物，宋朝的。那么熊俊法师他平常呢善于讲说，善于讲说，会跟人家讲法，所以他多少懂一点，可是呢没有戒痕。那么他曾经还俗，还俗就是霸道从容啊，就是啊，他还俗之后要跑去当兵去了，从军呢、然后又不从军了，又跑来又出家了。出家之后他又知道哎，开始有点忏悔心，这个很关键哦，要有忏悔心。他心里面知道他过去这样子很不好，好，就有个忏悔心。因为过去他没有戒恨没有持戒，常造很多恶，现在呢又想要出家了，那么心里还常持着这个佛名，佛的名号。有一天呢他突然暴毙往生，往生了，进入到阴曹地府当中，那这个就受到这阴曹地府这个阎罗王的呵责，就命旁边的小鬼啊把他抓去到地狱去，叫他把他分到地狱去。这个熊俊法师啊，他的因为八十田中他是念佛了，他就在这个心里面就大呼大叫，对着这个阎罗王讲，他说观无量寿经说造忤逆重罪，临终十念即得往生。我俊雄虽然造很多恶业，可是我没犯忤逆，我没有犯忤逆，那必定可往生。如果我这样子在世的时候这样子用心念佛，我现在再更用心念佛，那我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三世诸佛即成妄语。这个法师他是这个法师虽然造恶，可是心里面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非常强的，强到这种程度还可以对着这个阎罗王大声讲话。这时候他就合掌讲完以后他就合掌，心里面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声念就念出来。这时候突然莲花现前，宝台啊，就是莲花台啊，就突然就现在前面，就把它乘空而去，就把它载在这个莲花里面，就载到西方去了。这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呢？因为从阴曹地府在同一个时间受他念佛的影响的人，还就是还阳，还阳回到人世间，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这个是其中一个说法。那我们先来讲这个佛祖统计，佛祖统计是另外一部记载，他记载的有点出入。他说熊俊法师在这时候念佛念得很用心，这时候阎罗王呢就把他放回来，让他回到阳世间。那么他回来之后又更加认真念佛，四年之后就跟大众师，就是寺庙里面的所有的常住师父跟大众师告假，而作者往生作者往生。这是佛祖统计里面记载的，这两个记载不一样净土圣贤录跟佛祖统计记载不一样，但是不管他记载一不一样他的意思是差不多，就是他没有戒恨，可是还能往生， 还能往生。好，这是讲雄俊法师。现在讲维公法师。啊，维公法师呢，他比雄俊法师还要没戒恨，他喝酒赌博都有。好，然后可是很奇怪，他虽喝酒赌博，那有空他就诵经，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他有空就坐下来诵阿弥陀经，啊，然后念佛，念阿弥陀佛，然后还求生要到啊齐生安养，就是求生到安养，就是极乐世界，求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同一个寺庙有另外一个法师，他也是没有戒恨，也没有持戒。这个法师跟这个维公法师一样啊，都不好啊，持戒都很持得不好。这时候呢，乡里面的人啊，就是这个乡村里面的人啊，都给他帮他们两个人做一个寄语，还写了一首诗给他们两位啊。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啊，就是为了他们而写一首诗来嘲笑他们，说你们呢啊，这样子地狱都在等着你们。这首诗的意思是这样，你看让乡村的人都为他们两位写诗，啊，来嘲笑他们，所以可见他是多么没有这个戒恨啊。好，那这个维公法师听到乡村的人为他们两个作诗的时候，他就对另外那个没有戒恨那个法师，就没诵经也没戒恨那位法师，好，维公法师就对他讲，他说，我们两个都被乡村的人好还写了一首诗，可是我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那这个另外那一位法师就很好奇啦，我说，维公法师你为什么说你不一样啊？他就说了，我虽造罪无所逃啊，我虽然这个因果啊，我的确有这么多的因果报应，可是我仰赖佛力，我十念必定往生。哦，这个法师也是很有信心啊，我十念必定往生，我岂会堕到地狱呢？他就很有信心的跟那个另外那位造恶的法师讲，另外那个造恶法师是不念佛的。有一天呢，维公法师他生病了，那位另外那位造恶的法师呢，也正好啊，他也出门在另外一个地方就见到有一个少年哈，有一个童子，很庄严的童子，手执了乐器，然后呢这个造恶这位法师呢就问他，就说，哎，你要去哪？他说，我呢是要来恭迎一位修行人，好，要到极乐世界。啊，这个童子呢手上拿出一朵莲花，那个莲花很庄严，还会放光，放出好很好的光，好庄严的光啊。所以但因为这个莲花太庄严了，就让这个法师，这个造恶的法师就觉得很讶异。那讶异的时候，这个人呢，童子呢就好很快的从他前面就过去了，就往那个他的寺庙那个方向去。好，就隔天他回到寺庙的时候，维公法师就已经往生了，就在昨天就往生了。这时候这个而且往生的那个状这个情况非常好，好往生的相貌非常好。所以这位造恶法师心里就想啊，维公法师讲的是真的，我真的应该要好好用功修行了。所以呢他就改变了，他也不再造恶了。好，然后认真的在自己的德恨上用心持戒，最后呢他以持戒念佛啊来啊，乡村的人就啊慢慢的对他改观了。这是指维公法师。所以雄俊法师跟维公法师哈，这两个是个特殊例子，因为他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太 太有信心了。一个人能不能去极乐世界，不是看他造不造恶业，是看他有没有信心，愿不愿意去，这两个就决定他能不能去了。可是呢，毕竟是百千万中难得一个，很多人造业，千万不要说，好，很多念佛人千万不要说，我造业我还是可以去极乐世界，千万不要这样，要持戒念佛，得恨戒恨，好，一定要用心，好，要用心，不然的话，我们好临终的时候那业力来说是很可怕的。这两个法师啊，是个特例，不能以他为榜样，好，大家记住，他只是佛陀的愿力证明佛陀的确他可拯救恶人，阿弥陀佛连恶人都愿意接引，只要对他有信心，他只是一个证明，证明极恶之人仍然可取。当然他们没有到什么很啊非常极恶了，但是也是很不好。好，那么这样子的恶业他仍然可接引到极乐世界了生脱死，这是一个证明，可是不能以他做榜样。那底下所传两句是未切，疑云自断凡情超苦海，立坚信愿入莲池，则确切于用功法则皆指出矣。从这个书信来看，应该是寄信的人有写了两句话给印光大师来媒批一下，好，来认可。可是呢，印光大师并没有他的评论就在下面，就是把它修改了，把他写的那两句话修改了，改成什么呢？自断凡情超苦海，这个凡跟情啊要靠我们智慧去断掉，烦就是烦恼，情呢就是指我们比较指这个小字，我们看这小字比较专指这淫欲行，我们要断我们的烦恼，断我们的淫欲行，好，要靠我们的智慧来断，然后来超越生死之苦海，立坚信愿入莲池，我们要立下非常明确坚定的信心以及愿力，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池，好，莲花化身，这样子这两句话就已经很用心的就已经很明确的指出要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好，就是信愿行，持戒念佛，持戒念佛，这个持戒念佛很重要。当你开始用功的时候，开始接触念佛法门的时候，就一定要赶快要持戒。好，所以我常劝人家好，要赶快去受戒。那天在西华堂，前天我在西华堂晚上。拜法华经一次一拜的时候，他们拜完跟他们开示，好，我说你们呢要开始学佛了哈，就要开始想要去受戒了，就开始要考虑去受戒，受五戒。好，受五戒还没有说规定一定要吃素，好，当然能吃素是尽量就快一点吃素了，好，但是因为每个人因缘都不一样，不过既然学佛的就要往这个受戒方向先达成这个方向，先受五戒，给他们鼓励。大家不要小看五戒，有受戒跟没受戒差很多，这两个天差地别，有立誓愿跟没立誓愿那个功德力就差太多了。好，然后受戒呢，他在受戒那个时候还得要戒体，要纳受戒体，好，在三皈依的时候要纳受戒体，好，能够受戒，好，要想要受戒的话，最好最南山律在家背南，好，也能够 多用心一点，这样子去持持这个去受起戒来，会受得比较完整一点，好，比较稳固一点。好，我们来看啊，下面啊，念佛一事曰现身得利益，必须要自诚恳切常念。若众善根虽细完而念一句，亦于后世定有因此善根而发起修持者。好，这里呢是讲念佛这件事情，现身啊，可以得到现身的利益，但是呢要自诚恳切，这样子的话最大利益就是得生到极乐世界，自诚恳切。那么如果你只是念得好玩，也一样有种到善根福德因缘，而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因你这句话就是好玩一句话，也会在后世当中因你这句佛号而发起你想要修行的心。所以底下，故古人大建塔庙，欲一切人见之而种善根。所以古代的人啊，他大建塔庙，很认真的建佛塔。这个佛塔哈，佛塔其实能够多建是多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骗，能够骗很多地方，好，让很多人能够看得到，能够看得到。所以当初这个阿育王哈，他派他的部队，好，到世界各个角落。那时候印度啊，他派他的那个骑马哈，派他部队骑马，把佛陀的舍利子，好，分散到他所能够到的各个国家去造舍利塔，那个功德是非常大。因为你一建塔庙，人家一见到就会种到善根了，你稍微一合掌他就种到善根了，一点头稍微拜一下，合掌一下，点头一下，问讯一下，都种到善根了。所以建塔庙吼，它功德是很大的啊，是非常大的。此一句佛在八世田中永久不灭，因为一点头一念个佛号，南无佛也好啊，这个在八世田中永久它不会灭掉。是之肯念佛故好，不肯念未比说，比听得佛号亦种善根，听久则亦有大功德。如果对方他肯认真一点念，当然很好。可是不肯念的话，你为他说啊，他也听到这个佛号也种个善根，就算他不肯念，啊，就算不肯念，啊，听到佛号也种善根。我们最近寺庙哈，有一位居士送来一只鸟啊，叫乖乖。那这个乖乖这只鸟呢，它是啊，就是意外来的。那每次呢，新疆师父送经，我都啊，他就把它带到他旁边啊，在那里啊诵经，他也一起听经，连早晚课他就站在那个大殿旁边的经架上，在那里听经啊。我们不要说这个畜生听不懂，畜生还一样听得懂，不是说懂这个事情了，他一样种到八十田中就会起变化的，真的是会起变化。如果他善根福德因缘够，可能畜生道听经闻法会早点走，因为他早点断掉畜生道之因缘，他会早一点，有些因缘他就离开了，就往生了。这个我有时候我也遇到这种例子。有一次我去一个餐厅吃饭，那么这个柜台呢养了一只斗鱼，鱼啊，那是鱼啊，那只鱼是斗鱼，斗鱼 一个盆子只能养一只，因为它会跟人家斗，所以它一个盆子只养一只。啊，我看那只斗鱼呢，游来游去，我就跟它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哈、啊，然后跟它取法名，啊，叫它你要多忏悔，啊，你前世业障重，今生变畜生，要多忏悔，啊，我很功夫的跟他讲，金刚护卫改供。结果过几天我再去吃饭，斗鱼死掉了。啊，那个店里面的老板娘、哦、对我很生气，他说都是你。啊，我也笑一笑啊，我笑一笑。这个畜生道院能够听到一句佛号是多困难的事情。那大家不知道这句佛号对他们帮助会有多大，那是大到不可大的大，然后对他等于是个救命，救他一命，救他一命。好，以前我有讲过那个老鹰的故事吧，帮老鹰皈依啊，你们没有听过吗？啊，有一次猎鹰啊，那个专门猎那个老鹰在猎那个动物的那个猎鹰哈，有一个专门训练老鹰的训练师啊，他跟我认识，是国内很有名的训练老鹰的，好，那个训练老鹰的这个训练的那个赛狐啊，他还上电视。有一天呢，带个老鹰跑来我这里，那我呢看到老鹰，我就习惯性跟他皈依了。我不用经过他同意，我就马上帮他皈依了。那他是搞不懂我在干嘛，啊，以后我再跟他讲讲话，我就跟他皈依完，皈依完我也跟那老鹰说，你啊要多忏悔啊，然后呢要多念阿弥陀佛。这老鹰听完以后很奇怪，他就不是站在那个，他本来是站在旁边的石头上。他后来呢就躲到石头后面去了，躲起来，他是躲起来的。啊，我就特别又要绕过石头去看他，他又躲起来。啊，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好像在忏悔的感觉。啊，觉得很惭愧，很忏悔的感觉。我的感觉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结果后来过几天之后我证明是对了。为什么呢？他本来这那个训练师啊跑来跟我讲，他说师父你到底跟他练的什么，现在以前这个老鹰吼、哦、我跟他飞到天上去，我只要一个手势一个动作，他马上就飞下来抓底下动物，而且很一抓动物吼、哦、惊呆呢，哦，怎么抓都抓得到，可是现在抓不到了。怎么样都抓不到啊，他不太抓了，天空也不太飞了，只有现在变成养在家里的鸟。这是真的哦，这我讲这事情是真的哦，他现在变成养在家里的鸟，他家里有好几只老鹰，所以他现在变成一只家鸟了，不是老鹰了。那个凶性哈、哦、就比较没有了。这就业障与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哦这句佛号。然后你真的认真跟他讲，他那个畜生哦，虽然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业障重，以前在佛的那个佛两万岁的时候，有上一尊佛出世，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哈，人寿四万岁的时候一尊佛出世，人寿六万岁的时候有一尊佛出世，那时候的畜生道哈是可以沟通的，可以讲话的，那时候畜生道的业力没那么重，他有智慧，啊，可是现在畜生道没办法跟我们沟通了。那么现在出生到你跟他讲话，他多少还是听得懂，还是听得懂。所以我们呢要谨记的这个一个种子种在心里是多么重要的事情，要种对种子，好，种对种子。好，我们来看翻过来，好，118页，好，倒数第二行，敦伦敬奋贤邪纯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欲学佛道以脱凡俗，若不注重于此四句， 则如无根之木，其其甚茂。无翼之鸟，既其高飞也，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执佛名号。好，我们看到这边，这四句话非常重要。敦伦敬奋，贤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敦伦敬奋就是敬我们本分，我们要有道德伦理。好，敦呢，敦厚；伦呢，伦理。敬我们的本分，敦厚就是为人要厚道一点，我们不要太一直去攻击人家的缺失，也要稍微不要去戳破人家的问题。如果有些人哦，他的心态你明知道看出来，哎，他这个心态不对，可是你不要戳破他。有时候戳破他也是好，我们说话就是要有一点，就是啊，保留一点啊，不要讲的太利了啊。所以这个敦厚，我们诚心跟人家建议的时候啊，那个执心是稍微要有智慧，在口语上要拿捏得当。贤邪存诚，贤邪，这贤的意思就是啊。等于是去掉啊，把它摆在一边啊，就是我们内心里面都有恶的种子跟善的种子都会发芽，那么我们的恶念头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掉它。第一个恶念头跑出来，我们就赶快要觉照到，不要让它这恶念再继续恶化啊，叫贤邪。纯诚，我们呢内心存着至诚之心来面对周遭的所有的事情，然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所有的恶我们都不要做了，所有的善我们都要奉行。这个善奉行哈，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善，我们不要去觉得小善就不要，我要做大善。好，你任何善都不要去废弃它，小至蚂蚁啊，大到人啊，众生啊，去照顾。然后呢啊，人前人后我们要谨守的一个德恨啊，对人呢要有忠恕之心啊，能够尽忠尽孝啊，也能够宽恕别人。这个呢就是众善奉行。在古代哈，其实我们通常都是到最后都要盖棺论定了。盖棺论定了。一个人在他气势很旺的时候，往往很容易会造恶业。那么气势很旺的时候造起恶业来，有时候短时间你是看不出问题，他也不觉得他造这个恶业有什么问题。可是等到他的福报享尽的时候，问题现前的时候就很麻烦了，整个业障就全部都现出来了。所以人呢是要走到最后盖棺才有办法论定。好，我学佛到现在哈，感受到最深的就是，经常吃亏的人哈，经常吃亏的人，往往看起来脸色都比较好看。到最后了，到最后，我说年纪大一点哈，往往感觉起来就不一样，因为吃亏哈，吃久了哈，吃亏吃久了，他也觉得没什么，当然他心里面要。心里面要有修行的心哈，想要修的心，然后呢要比较他啊勾引哈，要古意一点啊，人呢就是啊憨厚憨厚没关系，我们呢就是就这样子 嗡嗡啊走，好，呆呆的坐。我们也不要去管人家太多，那不要太计较，就这样子做就好了。那么别人有要欺负我们，我们也笑一笑。好，那别人要侮辱我们，那我们也笑一笑。好，那别人呢要让我们多做事，好，事情要多做，那我们就多做。好，如果跟人家比较哈，那很辛苦。一个人的业哈，就在这时候，你的业障会慢慢的消。好，消业障一定要在人跟人之间相处当中，你比较好消业障，要靠人来帮你消业障。大家记住，要靠人来帮你消业障。好，你要了掉过去生的恩恩怨怨，你也得在人群中去了。如果你要一心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心求生呢、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就不要再来了。你要再来，就是大菩萨再来了。好，那这个时候，你还是得要有适当的缘对外面哦，不要全部躲起来，你还是要适当的缘分跟人相处哦。啊，这个适当的相互动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看我们到底信念坚不坚固，经不经得起考验啊。然后呢，你外五浊恶世的所有的人事实地物，所有的问题都是激发你去极乐世界，更稳固的那个去极乐世界的心哈，会让我们更稳固。像这两天这三天的大地震海啸，那只有肯定让我们决定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了，好，就不要再有第二个念头了，千万不要再想我还要怎么样呢。如果今生不了脱生死，不断生死轮回，你不小心跑去天上，现在是居士哈，很多人是会升天，啊，修福报修很大，啊，升天那就辛苦了。我劝你不要升天，你最好是要去极乐世界，啊，一升天福报享完又掉下来，啊，掉下来又正好五浊恶世又越来越浊。啊，你又正好去搭上这个更末法时代越来越严重的这个世界，所以趁啊，大家一定要趁这个时候，我们还有能够念这六句弘名、六字弘名的时候，就赶快时时刻刻的把它念在心里，做事也念，走路也念，要有那种好。今生不断生死轮回，那就是真的白来的这份心。你看那个海啸来，海啸比地震可怕呢。你地震那个房子，你房子还没有那么你坚固一点，房子还好好在那里，那海啸来是全毁，没有得跑的，那是全毁。你根本你那海啸的那个警报哈，你只有几分钟后海啸来了，好，多少分钟后海啸来了，你能够把电视机搬走吗？你能够把房子搬走吗？你能够赶快东找西找，你到底东西放在哪，赶快全部搬走吗？不容易的，没有办法那么快，你全部就得眼睁睁看到你一生的心血就这么没有了，一辈子的心血就没有了。你一个人又能够一般的人能够有几栋房子啊？现在奢侈税又要磕奢侈税啊。那一个人你看一生当中你要有几个房子，那个你能够有一栋房子就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呢。那你看这个五浊恶世三界火灾多么的脆弱，多么脆弱 啊时间一到哈，就很多东西就毁掉了，无常。我们来看欲学佛道以脱凡俗，我们学这个佛道就是要脱凡俗，脱凡啊，能够超俗，所以这四句话就让我们脱离凡俗。如果你不注重这四句， 多伦敬奋，行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就好像没有根的木头，你还希望没有根的树木，你希望它茂盛；没有翅膀的鸟，你希望它高飞，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为生死底下，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生信愿来念佛的话，薄地凡夫想要现身来极了生死的话，若不依此四句，则成无因而欲得果。你没有因，你怎么有果呢？没有种这个因而希望有收获，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将这四句话要赶快通声喝淡起来，这样子决定可以深入到可以往生进入到圣贤的这个世界，能够到极乐世界。